全台联合五二八青鸟行动，十五县市群众齐阻止国会扩权。碧俄和谈，泽连斯基访问西班牙比利时，成功争取30架F-16战机。习普会刚过，国企海康威视突然秘密退出俄罗斯。印度有本钱向中共挑战，专家话可以捻住中国70%入口原油。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29日星期三，下面系详细内容。蓝白两党主导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引发台湾民众的激烈反弹，24日晚抗议人潮高达10万人，立法院院会28日继续表决相关法案，完成三读程序表决，以总人数103人，58人赞成，法案最终通过。当日经济民主联合等民间团体再次号召群众结集在立法院外展开抗议行动，全台15个县市同步联合举行825全台青鸟行动。28日，台湾公民阵线、经济民主联合同埋公投护台湾联盟等超过50个团体再度发起抗议行动，除了台北立法院外主场，联合行动还在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彰化、南投以及云林等全台15个县市同步举行。825全台青鸟行动在台湾遍地开花，台北的行动28日上午9点左右在立法院外，晚上7点左右在济南基督长老教会都有结集。各地联合行动的场地包括竹北水镇森林公园、新竹火车站前广场、栗苗竹南火车站前广场、台中火车站前广场、彰化县立图书馆等。而屏东抗议现场最后分享歌曲期待共同点亮民主。经民联表示，近日的3次立法院外集结人数不断上升，展现了台湾公民坚毅不屈的韧性，为的是阻止蓝白强行通过国会滥权法案。19个公民团体27日齐聚高雄民主象征美丽岛捷运站前面，呼吁立法院退回争议法案重审。28日晚就有民众同学生自主发起的高雄大路过2.0在坳子底森林公园登场。台湾人权促进会执委邱玉斌表示，公民团体敢在美丽岛发声，就是要提醒国民党和民众党民主政治来得不易。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长、高市妇女新知协会理事陈美华表示，蓝白两党将国会搞成政治斗争格斗场，令人无法接受。高雄学生民主联盟副主席毛海正认为，台湾和中共不一样，修法过程应该充分讨论，并且呼吁蓝白停止粗暴修法。立法院院会28日继续表决由蓝白两党所主导的国会扩权法案。28日一早虽然大雨滂沱，现场仍然有几百民众不畏风雨到场抗议。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致辞的时候表示，我们是台湾自主公民，不是因为政党号召而来，亦都不是因为政党劝阻而去。当日是立法院连续第4次院会的大型集结，已经创下社会运动史纪录。如果台湾公民社会软弱，胡坤奇集团必定会软土深挖。国会三法通过之后，还有花东抢钱法案、NCC 条例等等的修改。赖中强强调，台湾公民力量不准许民主倒退，国会必须坚持合议精神，俾少数党的意见可以被讨论，俾多数党的意见可以经过合理的程序检验。赖中强指出，公民的行动已经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国民党团副书记长许宇恩建议总统赖清德邀请国民党、民众党主席进行国政咨询会谈，或者召开国事会议。他们呼吁蓝白两党悬崖勒马， 至少停止最具争议性的刑罚增订藐视国会罪的审查。经济民主联合副秘书长许冠泽表示，大家必须对民主有信心，就算是今日南白两党真是完成三项法案的三读，台湾的民主依然未死，公民依然必须挺身捍卫民主。据最新消息，立法院28号持续针对国会扩权法案上演表决大战，国民党和民进党协助人数优势下三读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案，针对总统国情报告除了要常态化进行，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那阵，总统应该依次序即时回答。三读条文明定，总统每年2月1号前向立法院送交国情报告书，并且在3月1号前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新任总统在就职两个星期内向立法院送交国情报告书，并且在一个月内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三读条文亦都明定，立委进行口头提问嗰阵，总统应该依次序即时回答，他的发言时间、人数、顺序、政党比例等事项由党团协商决定。立委的书面问题，总统应该在7日内以书面回复，但是事项牵涉过多的话，可以延长5日。三读条文亦都规范总统依宪法征收条文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发布紧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认的时候，不经讨论交全院委员会审查，审查之后提出院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未获得同意的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自媒体人士文超分析，跟住落嚟是行政院要求复议，立法院再维持原议，然后是要求大法官释法，亦都准许某些选区会发起罢免南白议员的运动，跟住落嚟是个漫长较量的过程。青鸟行动和民间抗议仲仍然继续，后续情况我哋会继续为大家报道。中共一面不断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另一边又扮演世界和平使者的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主动出击，在饱受俄军炮火袭击的哈尔科夫，向普京的好兄弟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出公开呼吁，邀请他参与下个月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不敢直接回答，避开问题。评论认为习近平进退维谷，切不住招，战狼就一片沉寂。泽连斯基5月27号造访西班牙马德里，他呼吁西方运用一切手段逼俄罗斯和平谈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敦促重新考虑对几乎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泽连斯基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在举行的联合记者会表示，我们需要加强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达成更多，透过一切手段迫使俄罗斯达成和平。同时俄罗斯宣布又占领了乌克兰东部两个村庄，这是最近几个星期一系列进展中的最新一个。乌克兰表示法国很快就会派遣军事教官。处于不利地位的乌克兰持续向支持者，尤其是美国施压，要求他们准许乌克兰动用他们所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迹象显示西方正在重新考虑。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时候亦都敦促乌克兰盟国重新考虑对几乎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这是泽连斯基的主要要求。斯托尔滕贝格27号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向北约议员表示，现在是应该重新考虑取消这些限制的时候。他说如果乌克兰无法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军事目标，就是将乌克兰人的一只手绑在背脊，令他们很难防御。西班牙较早前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跟着在28号，泽连斯基访问了比利时，成功争取比利时承诺在2028年之前 交付30架 F-16 戰機。泽连斯基和比利时首相德克洛签署了双边安全和长期支援协议。先前曾经承诺向基辅提供 F-16 战机的比利时，今次明确表示会在2028年之前交付30架。泽连斯基随后表示，首架预计今年抵达，而比利时外交大臣拉比卜就说希望由今年年底开始交付。泽连斯基此行亦都参观了比利时空军基地，并且同协助训练乌克兰军飞行员驾驶 F-16 的教官会晤。此外，两国协议还包括比利时今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9亿7700万欧元的军事援助，并且承诺在十年内持续提供支持。同一日，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亦都表示，将会向乌克兰交付部分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并且正在同其他国家谈判取得零件和弹药，会在短期内组装至少一套完整的系统交付给基辅。近日，对于俄罗斯的核武威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作出强硬回应，明确表示若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波兰和乌克兰将会联手使用美制常规武器攻击住乌克兰俄军所有地面部队的阵地和目标，直至到全部被歼灭。此外，波兰还表示支持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分析家认为，波兰此举显示出一旦克里姆林宫动用核武，波兰和其他北约国家可能参战围攻住乌克兰的俄军，直至到彻底歼灭。在俄军演习训练核武的第二日，俄国亦都启动了核武军事演习来回应克里姆林宫。法国已经决定将未来13%的军事预算投入到核子建设，而立陶宛就正式宣布将会派遣士兵到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克兰新兵，成为北约首个派遣军事人员到乌克兰的国家。五国大楼早在2022年底曾经建议乌克兰军方总司令先攻击克里米亚。乌克兰军最近频繁空袭克里米亚俄军基地和防空阵地，意图收复克里米亚，为谈判创造条件。中俄首脑这个月会晤之后，还发表了加深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只不过一个星期之后，中共国企海康威视就被揭发偷偷撤离了俄罗斯，三日之后才有俄国官方媒体辟谣。5月24日，俄罗斯 IT 行业媒体 CNews 引述业界消息报道，海康威视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静静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令俄罗斯客户和合作伙伴措手不及。海康威视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控股的上市公司，全球最大的闭路电视影像监控系统制造商之一。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企业纷纷撤离俄国。2022年，海康威视在俄国的市场份额暴增至70%。报道说，海康威视突然停止业务，没有事先通知。目前海康威视的俄罗斯官方网站已经无法打开，在社交网络 WeContactor 的官方群组被删除。海康威视在俄罗斯的所有办公电话都没有人接听。虽然大部分官方电子邮箱依然开通，但是就没有一个电邮在24小时内回复记者的查询。一间大型俄罗斯整合商证实了海康威视退出俄国的消息，但是他们要求匿名。该整合商说，海康威视突然几乎完全停止了产品出货，并且不再接受项目和通路设备的订单。这令整合商、安装公司和客户都陷入尴尬境地。部分企业被迫仓促退出市场，而部分企业就重新调整业务，找其他供应商。另一间参与俄罗斯 IT 市场的公司透露，海康威视俄罗斯办事处进行大规模裁员，而在之前该办事处大约有100人。上述报道发出了三日之后的27日，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才刊登一篇名为《海康威视 不会退出俄罗斯的报道。报道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讲法说，海康威视只是缩减了地区办事处的员工数量，只是留下一两个代表，而裁员的原因是改变商业模式。其实早在5月17号，从事闭路电视影像监控领域业务的俄罗斯公司 VideoGlass 就在 Telegram 频道发表消息，说闭路电视影像监控系统领域排名第一的公司海康威视已经被列入美国受制裁公司名单，并且将会退出俄罗斯市场。该消息发表的前一日，普京和习近平刚刚在北京会晤，宣示了众多领域的所谓合作关系，不单只是海康威视，中俄联合声明里面的一些内容随后都被中共各自的动作自打嘴巴。因为地缘政治和边境问题冲突不断，中印两国交互越来越深，美国的印太战略也都积极联合印度来对抗中共。印度最近更派遣三艘战舰到南海和菲律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还出售自己的布拉莫斯飞弹给菲律宾，来对抗中共在南海的主权扩张。近日网上有作者 Epic Maps 以印度确实有能力牵制中国为题，在社交媒体 X 发表了一则中印战略推演影片，点出印度可以牵制中共的三点关键。文章说，第一，控制马六甲海峡，因为中共 70% 的原油入口都会经过这个狭窄的通道抵达中国，而印度就拥有位于马六甲海峡出口必经的安达曼群岛以及尼科巴群岛，提供了坚守的关口，令印度海军容易控制这片海域。第二，印度和美国的联盟，如果中共和印度之间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将会协助印度切断半数原油进入中国的可能，藉此削弱中共的军事力量。第三，关于泰国的克拉运河，有分析认为，即使马六甲海峡被控制，中共亦都能够透过泰国的克拉运河运输物资。不过即使通过克拉运河，还是会经过印度的安达曼群岛以及尼科巴群岛，印度还是能够堵塞中共的路线。因此有分析说，印度拥有这些优势，完全有条件向中共挑衅，在抗共联盟中发挥它的独特作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